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3年8月21号到8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写修炼心得的体会。暑期在家休息，几乎每天下午都抽出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写些修炼心得、讲真相小故事等，而且感觉越写越顺畅。修炼心得以前写的不多，通过这些天连续写修炼体会，我有了更深层的体悟。写修炼交流心得本身就是在修炼中升华提高，而能够以纯净的心写作，才会心无挂碍，思如泉涌。我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其实写修炼体会真的不难，关键是要站在法上，摆正基点，理清思路。还有我个人的一点体悟，不要总是被老文化思维左右，要敢于流露真情，表达大法修炼者真实的情感。文章有了真诚和真情才会感人，才能把自己的修炼心路坦坦荡荡地展现给同修和世人。近期明慧刊登了一系列的关于写作交流的文章，如《济公吃肉谱前奏》、《谈谈好的题目和导语的实际效果》等。我认认真真地读了几遍，随即把这些系列文章推荐给身边常写文章讲真相的同修，同修都说看了非常有启迪。虽然作者主要针对的是新闻通讯稿，但事实上写文章是能够触类旁通的。好的题目与文章开头能够引发读者的关注，才会进而引发人们的共鸣，产生好的阅读效果。想写又不知如何下笔的同修，如果静下心来读一读这些好文章，相信定会受益匪浅。这些年投入到写作项目中去，一直在向大法网站投稿。如果文章不予发表，向内找自己，肯定是有哪块不符合法，然后再反复修改，把改稿当成是修心的过程，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沮丧和挫败感了。第十届大陆法会又开始了，再次听到身边同修说没什么可写的，真是为同修感到焦急。我想可能与同修不常动笔有关吧。其实法会征稿不是让我们写成绩总结，救度众生中轰轰烈烈的做了什么，而是要与大家分享自己如何做到修炼如初，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具体过程当中，如何实修自己，如何遇事信师信法，向内找，提高心性，如何通过坚持学法，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和大法修炼，以修炼人的最佳状态，无私无我，相互配合，用慈悲和正念更理智更智慧更有效的多救人，助施正法，同时证实大法，见证大法救度的威德。我觉得写法会征稿内容可长可短，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如果能抓住自己正法修炼中感受最深的，如讲真相、救人等某个点去挖掘，然后以平白如画的语言表达出来就很好了。能够真诚地写出来，对自己就是梳理净化，对同修也会有借鉴。总之法会征稿为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提高了一个比学比修的平台，珍惜这稍纵即逝的时间，抽空静静心，凝练一下纷繁杂乱的思绪，比如自己面对心性考验，怎样向内找，实修心性，怎样去做师尊要求的三件事等等， 就可以动笔了。写出这些，希望大陆同修都能够拿起笔来，还要同修帮忙整理文字的大法弟子更应该提早完成，尽量不要都等到最后的截稿日期之前那几天，以减轻负责整理稿件同修的压力。抓紧时间完成第十届大陆法会交流稿，别等到机缘错过时再遗憾和后悔啊。
同修离世后天目所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位同修的母亲病重时得法，得法近四年，于今年三月份离世，同修们很是惋惜。他离世后，我看到了这位同修在天上与旧时与签约的一些景象。在广阔天宇的一个宫殿中，日群神在安排让谁下世得法的事。一个白衣神灵叫玉面仙子进入殿中，一个旧势力的神额前有月牙铲形图案，且图案在不停地转动。此神表情严峻，名叫广丸。广丸对玉面仙子说，安排你在末世以病业行事得法，但条件是封住你八成智慧。玉面仙子说，封住智慧岂能悟法？广丸说，你放心，在你身边会安排一些精进的大法弟子，他们会帮助你。玉面仙子放心了，接受了这种安排，转身走了。另一位青衣神永碧说，这样不好吧，岂不是骗了玉面仙子？有的神脸上露出惋惜，有的露出迟疑。一位神忍不住说，这样岂不太不把他们当回事了？广丸说，神入人中就像死了一样，死而复生谈何容易，这毕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使命，不是我们不把他们当回事，直到到时他们都不把自己当回事，正得的果位壮观无比，可喜可贺，正不得只愿他自己道心不坚，与我们无关。有些神赞成这种观点，还有一些神没参与安排这件事情，但洞悉了对仙子的安排后也认为不合理。总之，一些神安排了一整套的自认为极其完美的天衣无缝的针对玉面仙子的人生安排。玉面仙子就是这位离世的同修，看到这些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深知自己没有对这位同修尽到该尽的责任，而其他经常与他接触的同修因为忙不正经等各种原因，大多也都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后来我又知道了，他在大法中整整延长了两年的生命。这两年中，一些旧势力神不断地在师父面前说，您看他根本不像大法弟子院，骂人，人心重，吃不了苦，见到过您的法身还不相信，不能把自己交给佛主，我们只要他对法坚定的一面，看他关键时能不能把自己交给法，交给佛主，只要这一面。可他关键时总想着医院，想着打针吃药，想不起您，还抱怨家人给他看病晚了，他都不像大法弟子样，您对他已经无比慈悲了，快让他走吧。过一段时间，又有旧势力的神对师父说，您看他早做好兽医了，还说自己喜欢哪的目的，心里难受，自己都想不活了，快死吧，我可受不了了，死了得了，他自己都求死，快让他走吧。这些神一直想让他死，师父一直想等他悟性上来。两年过去了没提高，师父也着急，旧神死死抓住他没正念，不能把自己交给师父，不能放下生死求死这一点，最终只得让他走了，失去了可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机缘。写出这些主要是告诉大家，对于我们身边受到病业干扰的同修， 我们要有耐心，要持之以恒，不能怕麻烦，要有正念，尽到自己该尽到的责任。同时也想对受到病业干扰的同修说，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只要坚定正念，把自己交给师父，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真正的放下生死，把自己交给师父，就能走过来，师父就会为你做主，一切救神都会为你让路。
修炼体悟，和闯病业关的同修交流。最近我们地区有些同修过病业关，我看到显现病业假象的同修在痛苦中很是无奈，而且在具体做法上有些误区，有些好像是为消业而消业，为过关而过关，不是首先查找自己的原因，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特别是时间拖得一长，甚至对大法产生怀疑。师父说，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转法轮。其实，真修的人没有病，法轮大法异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下面我就谈一谈我过病业关的经过，给和我有一样经历的同修有个借鉴。重症感冒三天，完好如初。07年末的一个周五傍晚，我感到身体有些不适，难以支撑。回家后躺在床上，就感觉天旋地转，晕得很难受。我想，你就撞吧，你撞得再快，也没有我师父给我下的法轮转得快。师父给我下的法轮正转九圈，反转九圈，你们只是乱转，连规律都没有。我看你能转到哪去？想着想着就睡着了。醒来后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就连骨头节儿都又酸又疼，整个身体就像抽筋了一样，没有一点力气，动不了。在常人中，这就是严重的重症感冒。我刚一想感冒，立刻就警觉了，心想不对，师父多次讲过，真修的人没有病，法轮大法异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我这不是病，是业力，是师父在给我进一步净化身体，是在消业，是好事儿。既然没有病，那还躺在床上干什么？你应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把它当回事儿。于是我就挣扎着爬起来去干活儿。我身体打着晃，脚下像踩着棉花团一样不稳，我还坚持着做完了所有的事情。晚上我坚持学法，当我学到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转法轮，这时使我对法理更清楚了，更增强了我坚定的正念。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坚持练功，周六周日在身体非常痛苦的情况下，坚持做好三件事，坚持做家务，该干什么干什么。实在难受就想，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到了周日晚上学完法发正念时，我加了一念，求师父安排我在夜间把业全消掉，不能让常人看到大法弟子带病坚持工作，不能给法轮功抹黑。星期一早晨起来，果然神清气爽，精神倍增，和正常人一样。 我又照常参加工作，就这样常人中的重感冒不到三天就好了。大家都知道我身体反映出来的病态，它不是病。我们通过向内找，在法理上提高上来，发正念解体它，在行为上更不能承认它。也就是不管多难受，一定要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千万别把它当回事儿，这样宵夜或是迫害很快就会过去。同样的情况，家人同修整整躺了十天才过去，所以磨难来时别把它放在心上，在行为上一定不要承认它，就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不被承认它也是不敢干的，一定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这不是病。认清脑血栓假象。今年8月1号上午9点半左右，我在玉米田里打草，突然右半边身体麻木，不听使唤，右腿无力，站立不住，险些摔倒，右手控制不了方向，碰到草抓不住。如果是常人，那就是典型的半身不遂脑血栓。我立刻警觉起来，我这不是病，是旧势力的迫害。于是我就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一直不停的背，不停的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一切迫害。10分钟过后，到勉强能动的时候，我就用镐柄做拐杖，拄着向家里走，右脚不听使唤，我就用左脚拽，一会儿一点儿往前挪，几十米的路程走了20多分钟。我坐到床上，然后先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先查找自己的不足。我想最近在做三件事上有些懈怠，半个月前有个同修给我提出我有安全隐患时，我没有及时向内找，还是不停的向外找，向外看，心里老想邪恶跟踪的是你，不是我，怎么说我有安全问题。而且对参加集体学法也采取不配合的消极态度，对正学法的工作也一拖再拖，完全不是个修炼人的状态。然后我诚心向师父忏悔，求师父加持我，让我在法上提高。这时师父的一段法就打入我的脑海中，整个身体是透明的，就像透明玻璃一样，看上去什么都没有，会呈现这么一种状态，转法轮。我似有所悟，我们大法弟子早就达到金白体了，都是透明的，怎么会有堵塞现象呢？从法理上都说不通。既然没有堵塞，就更不会有脑血栓了。脑血栓是常人中的东西，我能要吗？病这个字，今后我连想都不能想。既然没有病，那剩下的只有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就只剩那些乱神黑手烂鬼强加的考验，那我就更不能承认了。我只承认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只要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的道路，其他的安排都不要，然后求师父加持弟子解体这些给我强加磨难的黑手烂鬼。我是有能力清除他们的，因为宇宙中师父第一，第二就是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早就把我们推到位了，小小的旧势力，低层空间的黑手烂鬼算得了什么？然后我就发正念，锁定给我强加磨难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及一切迫害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十几分钟后，我感觉右手右脚的手心、脚心火辣辣的热，手背脚背冰凉。我想，阴阳不平衡是世间小法小道讲的，我们是宇宙大法修炼者，是同化新宇宙标准的，我不受旧宇宙法理的制约。又继续发正念，20分钟后，只是嘴唇还有些麻，手脚行动自如，一切恢复正常。我就又回到田里，把剩余的草拔完了。这件事使我想到， 一个修炼人首先做到的就是信，一定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师父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那么你现在的症状就一定不是病，然后看看你产生的第一念是什么，这非常重要。师父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那么第一念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多学法，所以师父才一再的告诉我们，不管怎么样，不能在学法上放松，这是最大的问题，根本问题，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可想而知，平时多学法的重要性，接着还要及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发正念解体它，认清法理后，如果行为上承认了也不行，所以在行为上一定做到不承认它，不管多难受，一定要该干什么干什么。师父说，事事对照，做到事修，红云实修。如果我们真能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什么也挡不住，什么病症都能迎刃而解。这是现有的个人认识，层次有限，又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解体邪恶洗脑班，2013年8月23日、24日，在辽宁沈阳市、大连市、葫芦岛市、新城市等地，陆续传来大法弟子被绑架的消息。此次绑架大法弟子的特点是到家中去绑架，并非法抄家。半个月前，传来消息说，邪恶的马三家劳教所即将解体。邪恶的葫芦岛劳教所即将解体的同时，辽宁的邪恶预谋在葫芦岛成立了辽宁省迫害大法弟子洗脑班，协调的同修通知全地区大法弟子齐发正念，解体邪恶的阴谋，灭尽另外空间操纵610公检法等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然而邪恶正在疯狂的非法绑架大法弟子，我们在痛心的同时向内走，加强发正面的力度，解体邪恶。同时建议海外同修加强打电话的力度。中共邪党在中国大陆成立的非法劳教机构，在国际谴责的压力下，在国内正义之士的呼声压力下，正在走向解体。然而邪恶中共在全国各地的非法洗脑班依然存在，在辽宁还正在筹办。这种洗脑班更邪恶，它更不讲法律，什么手续都不用，任意到大法弟子家、单位甚至街上抓人绑架到洗脑班强制洗脑迫害，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世界上仅有的最邪恶的行径，呼吁全世界声讨他，谴责他，建议国外的大法弟子将邪恶中共的这种邪恶洗脑班的邪恶行径在各大网站上登载，揭露邪恶，呼吁国外政府、正义之士谴责、声讨邪共，解体洗脑班。
信师信法显神威。我身边有位60多岁的同修，给我讲述了他正念正行否定定业假象的一次经历，我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昨天下午，同修给我打电话说他腿不知咋的了，疼得走不好路了，手摸上都很疼，皮肤表皮都是黑的。我一听忙说没事的， 因为我们一整天都在一起，分开才一个小时，腿就疼成那样，肯定是假象。同修说，知道了。因为在电话里不能多说，我就帮同修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清除干扰同修正实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问同修好了吗？同修高兴地说全好了。等我去同修家，他告诉我，这次腿疼我一点没动心。晚上和家人去天粘贴到半夜11点多，回到家腿完全恢复正常，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真为同修高兴，我在心里喊谢谢师父，真是施恩浩荡啊。通过这件事，同修更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了，也更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我写出此文，就是希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一定要100%信师信法，走出来证实大法，救度更多的众生，来兑现我们的誓约吧。
一位母亲的悲伤。一日，我讲完真相，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看见路边一卖花的老太太，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便走过去与其交谈，先是问了问花的名字与习性，然后又买了她一颗小花，想要找机会与其讲真相。于是我问道，大娘，您高寿啊？老人告诉我，他今年70多岁了。我开门见山地问道，大娘，您听过法轮大法吗？也叫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按真善人这个理做好人的，有人跟您讲过吗？大娘听我这一说，盯着我看了看，说道，你可别提这个了，要不是因为这事儿，我儿子能进去吗？被判了好几年呢。我一听，赶忙凑过去，蹲在老人身边，想问个究竟。我问，您的儿子叫什么名字？老人无奈地摇摇头，算了，别问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在我的一再追问下，老人说出了儿子的姓名。我说，大娘，我知道他，虽然我没见过您儿子，但我知道。老人眼中闪过微微的泪光，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这位白发苍苍的母亲，我只能与其讲真相，让他明白是谁把他的儿子送进了监狱，判了好几年，是共产党，不是法轮功。我问他，您了解您的儿了吧？他是不是一个好人？他有没有杀人放火？他有没有犯法？他没有。老人答道，他是一个好孩子，他孝顺父母，对媳妇也好。我接着说道，是啊，大娘，您知道吗？我们都一样，我们只是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好人，跟随我们的师父，按真善人做一个这样的好人。可是就这样也不行，共产党依然容不下这样的好人，他邪党独裁统治，他知道自己不好，不得民心，生怕谁把他推翻了，所以就连好人也容不下。您要明白的是，您的儿子没有犯法，也不是法轮功把他送进了监狱，恰恰相反的是，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是共产党连自己制定的法律也不遵守，把您的儿子关进了监狱。您可要记住大法呀，多保重身体，您的儿子会回来的。大娘看了看我，若有所思地问道，
我听说他们会把法轮功学员的心脏或肝挖出来给别人换上，这是不是真的？我怕他们害他，前几年他还检查出来有肝炎，可是现在检查却没有了。看着这个白发苍苍而又无助的老人，我的心一揪，我不知道该怎样描写这位母亲的矛盾心情。我也不知道天底下还真有盼望自己儿子生病的这样的母亲。我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凄然而下。老人忙问孩子，你告诉大娘，他们会不会害他？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面对老人的提问，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如实说了怕老人担心，不如实说又不能揭露邪恶。我想了一下告诉他，邪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这是真的，但您的儿子不会的，他会平安回来的。老人听了我的话低下了头，眼里竟连一丝泪光都没有。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开口又想安慰他，这时老人说话了，告诉我可怜他父亲临死也没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他被抓时他父亲正在住院，他守候在医院照顾，得知他被抓的消息后，父亲病重，在临死之前还问儿子有没有回来，为了安慰即将离开人世的父亲，老人告诉他儿子回来了。父亲一听，想要在临死前摸摸儿子的脸，老人无奈走到了床边，想要代替儿子了却父亲的心愿，可是父亲知道这不是他的儿子，之后父亲就去世了。到现在雨中的儿子还不知道父亲早已去世的消息。看着这位白发苍苍竟然连眼泪都没有了的母亲，我不知道我还能为她做些什么。我拿着手里的花告诉老人，我愿意花高价买下这棵小花苗，可是老人说什么也不肯，执意要把花送给我。最后我去了路边的水果摊买了些水果送给老人，老人不肯收。我告诉他，我和您的儿子是朋友，我们一个师父，同样的信仰，您就只当我替他尽一份孝心了。无奈之下，老人收下了水果，告诉我，你们法轮功啊，太傻了，你们太忠厚了。等他回来，我告诉他，一定去看你。你叫什么名字啊？也许老人忘了。我和他的儿子从未见过，老人执意又送了我一盆花，告诉我有时间再去看他，他就在这里卖花，他要等儿子回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民族，你能想象得出来吗？好人被迫害，被送进监狱，甚至被迫害的妻离子散，而吃喝嫖赌的甚至犯法的却可以逍遥法外，就连临终的父亲在离开人世时想再看看自己的儿子都成了奢望。邪党的恶行罄竹难书，看着老人的一切，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去关心一下现在还在遭受邪党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在关心帮助他们的同时讲明真相，不要让他们以为大法弟子在犯法，不要让他们和大法走向对立面，免于被淘汰。
用手机蓝牙功能，让世人马上破网看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现在带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便宜。自由门和无界目前都发布了手机安卓版，这些都为我们更大范围更有力传播破网软件提供了便利。在任何场合，我们可以利用手机蓝牙功能，马上把自由门和无界手机安卓版传递给世人。打开软件几秒钟，世人就可以看到真相。蓝牙的发送距离一般在10米以内，也可穿越墙壁、地板等障碍物。发送文件的大小可以是几兆、几十兆或更大。我们事先把自由门和无界手机安卓版或真相资料存储到自己手机的内存卡 TF 卡上，考虑到常人接受能力和便于无顾虑的传播，可从命名文件名后隐去敏感词汇。发送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一台具有蓝牙功能的手机，具体的发送方法可参考动画教程，利用手机的蓝牙功能传递文件。另外，如果对方手机没有蓝牙功能，可以将自己手机的内存卡 TF 卡取出，插入对方手机中拷贝一下即可。建议大家留意一下这种便捷的方式，遇到适当的机会不妨一试。在餐馆里、公共场合都能碰到熟人、有缘人，甚至陌生人，都要主动和他们搭话沟通，建立感情信任，马上就可以让他们看到真相。借此提醒大家一下，不要错过任何可以利用的方式和机会救人。
一些讲真相的方式。一、利用高温传真相。今年夏天特别热，我们当地部分同修就利用高温时段来传播真相。中午发完12点正面后出发，到村子里粘贴真相不干胶，发真相书册，到上午2点结束。这段时间内，村子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人。两个同修一组，一人推车，一人发真相。不干胶可以剪成小卷，放在防晒套袖内。一个套袖放5个不成问题。一个村子发真相材料吸一些就可，一般不密集发放。一个村子发完了，马上到下一个村子。晚上也可以出去发放，在通往各个村子的道路上粘贴不干胶。这些道路与主干道相比也是人非常少，坐起来几乎没有干扰。这是夏天，实际上冬天很冷的时候也是发放真相的好时间，也是街道上几乎没有人。二、直接拨打电话讲真相欠3G。拨打真相语音电话被挂断的时候有时会多，其实我们也会有这个体会。平时在接到语音广告电话时会马上挂断，因为觉得电话对面也没有人，挂断就挂断了。但是如果是常人真打来的广告电话，一般会出于礼貌，在听完是什么事情后再挂断电话。我们直接拨打电话，直接自己讲真相，常人出于礼貌会至少在听明白我们表达的是什么事情后再挂断电话，为以后其他同修进一步为其讲新真相做了铺垫。或者是不挂断电话，而是继续听我们讲真相，直到顺利3K。建议普通话好的同修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普通话一般的同修也可以针对本地区的民众采用这种方式讲真相，这样就弥补了一些常人快速挂断真相语音电话的遗憾，也弥补了一些常人不下载真相彩信的缺憾。三、 兑换真相币，广传真相。几年来，本地有很多同修直接到市场上与做生意的人兑换真相币，快捷迅速地促进了真相币的流通，效果好。做法是把一元的真相币100张打成捆，然后兑换买卖人的100元大钞。常人非常喜欢要，因为除了方便之外，常人也尝到了使用真相币的甜头。一个市场一次兑换几万元是很轻松的事，时间长了之后，常人非常相信打的币纸，也不按捆点，直接数一下捆数，有几捆就给同修几张百元币。当然要做好这些事情，一定要学好法，修好心，发好正念。
我怎么越看你越像我妈？一，钱上有，墙上也有，怎么不退？退。有一次我打车去妇婴医院，半路上碰到两个女孩交手打车，司机回头询问我要不要拉他们，我心想脚还找不到他们呢，就毫不犹豫地对司机说拉。司机停车，两个女孩一上车，我就开口说了话，我是练法轮功的，这车是我打的，我还有急事，不然我不会停车的。看得出来两个女孩很感激。我又说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我们师父要求弟子都要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我还掏出2张5元的真相币说不能让司机白拉，这5元我掏吧。我又说我们师父多么伟大，多么慈悲，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他们都听进去了。一个女孩说法轮功原来这么好，我回家也让我妈学。我又接着说我大姨家住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那里有个巨石，断面有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亡是灭亡的亡，邪党作恶多端，老天要灭他了，你们都退了吧。他们说退，我说你们自己退，也让家人也退了吧。我掏出5张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命1元钱币送给他们，谁退谁就在上面签字。他们接过5元真相币说我们不能白要你的钱，又给了我10元钱。两个女孩下了车，我对一直沉默不语的司机说你也退了吧，口气不容置疑。谁知司机爽快答应了，钱上有，墙上也有，怎么不退？退。二，我怎么越看你越像我妈？今年4月份我上街买菜，看见新来的派出所所长，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进了一家理发店，我想这是一个大好机会，随后也进去了。进去之后他已经做好了剪头的准备，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他只听不说，也不表态。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一个男的，也是派出所的，是新调来的副所长。我想这是多好的机会呀，两个所长都在。我说你先剪吧，理发师是我的亲戚。副所长也跟着打趣地说他也是我亲戚。我说全世界的人都是我亲戚，因为将来全世界都练法轮功。副所长似乎先愣了一下，旋即恢复常态。所长理完发后就让我先剪，我便跟副所长礼让一下坐下了。我又接着讲，讲得更详细，因为他们穿的是便衣，我假装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跟他们说你们俩是不是党员？是党员，我就给你们起个好名字退了吧，一个叫春风，一个叫得意，多好听啊，多吉利啊。退了谁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将来天灭中共时你们都能得度，将来坏人淘汰，好人留下，天地更新，要啥有啥，剩下的人都有福分了。他俩非常开心，露出了一个生命本真的善良。我剪完头就要掏钱， 派出所所长连忙地说，你别掏了，我掏吧，我怎么越看你越像我妈。掏完钱他又接着说，我用手机给你照一张相行不行，拿回去给我妈看。我一点也没有考虑别的，爽快地答应了。理发的小姑娘乐得前仰后合，说所长你疯了吧。多少天后，通过理发的小姑娘传过话来，那个所长说他妈看了我的照片可高兴了，还说将来要认识认识我。三，这回我信了。今年五月份我去洗澡，那个搓澡的妇女换了一个新来的，本来我不想搓澡，为了救她我决定搓澡。我跟她讲真相，她先是很排斥，说自己什么也不相信，就信良心。我说对人好是良心呀，还是对人坏是良心呀？她说当然对人好是良心啦。我说真善忍最好，是最好的良心。因为我长得高大，足有1.80米，看出来他不愿意接我这个活。我打消他的顾虑，对他说没事儿，我给你2倍的钱。他开颜笑了。我接着说，邪党如何的不好，迫害死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弟子10000人，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他说这些都是假的，说共产党不好是参与政治。我说是事实，可不是造谣。我给他看我身上的伤，我腿上的伤是他们给我踩的，我脚背上的疤痕是他们用高跟鞋给我踩的。我又跟他说我在劳教所里面所受的酷刑，如上大褂，戴背靠，蚊虫叮咬，一一说出。他感到非常惊奇，认为人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坏事。他又问我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给他一一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编造的漏洞。最后他明白了，他说这回我算明白了，我家老家的姐姐也是练法轮功的，以前他跟我杂说我都没相信，这回信了，我也要三退。四，追着给我拍照。今年8月10日早上，我从家里出来去市场买香瓜，路边有3个人，其中一个老头看我过来，拿着手机给我拍照。我开始以为他拿着手机玩呢，我走一会儿发觉不对，他居然跟着我过来了，才知道他是真给我拍照。我停下脚步问他，你为什么给我拍照？他见我问，先有点不好意思，随后真诚地说，我觉得你太特殊了，气质非凡，个头又超高，与众不同，所以情不自禁地想给你拍照，留在我的手机里。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自练功以来我的个头还长了2公分呢，在本地区我还没有见过像我这样长得又高又壮的女人。那个老头恍然大悟，哦，我说的嘛，怪不得你身上有一种光芒，说不出来的感觉吸引着我。我说我们大法弟子身上都有光，你要想有光你也练吧。你入过党员团员少先队吗？如果入过，先退保平安吧。他不假思索地说好，都退。旁边坐着的那2个人，我跟那2个人说，你们想必也听说过吧，三退保平安，你们也退了吧。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少先队，他们各自报上姓名，爽快地答应了。五，没事我就念。退完那3个人，我才去买香瓜，看见派出所的女员警也在挑香瓜，她认识我，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但此时她假装不认识我，我没法跟她答话，直接问卖瓜的人，老弟你上过学吗？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卖香瓜的说，我不但知道，我家里还有光碟呢。我说你知道就退吧。他说我早就退了，共产党哪有好东西。我又说那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说钱上都有，没事我就念。我想这回可以跟女员警搭话了，谁知女员警低着头跑了，香瓜也没拿，似乎很害怕。六， 你救了我一命，我也救你。我没修炼前是一个心胸狭窄而又烈性的女子，那天傍晚我只跟丈夫吵了两句嘴，我就受不了了，把门一摔，只穿一件薄衬衣就跑出去了。正值冬天，外面的积雪很厚，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跑，一下子就掉进积雪坑里出不来了，我喊也喊不出声来。这时一个叫吴老二的路过，看到了我，二话没说飞快地跑到我家报告给我的丈夫。我丈夫和家人急忙跑出来将我从积雪坑里拽了出来，丈夫和小叔子把我抬到家里。我已经人事不省，全身发紫冻僵了，足有一天我才苏醒过来。吴老二救了我，好几年没有见到过他，直到去年我在大街上碰到了他，他嬉笑着对我说，我救了你一条命，你还没有感谢我呢。我说行啊，那我请你吃饭吧。他说行啊。我要了几个菜，他云山雾罩的越说越不正经，竟然对我动手动脚的。我内心平静但面色严肃地对他说，我是大法弟子，你原来救了我一命，我今天也要救你一命。吴老二满脸的疑问，我好好的，你凭什么救我？这下轮到我开讲了，我就滔滔不绝地给他讲三退保平安，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邪党为什么镇压法轮功等等，听得他目瞪口呆，最后对我毕恭毕敬，明确地答应了三退。以后我再看到他，他对我不但没有一丝的不恭敬，而且对我客客气气，表示自己经常念法轮大法好，一个生命得救了，也许一段冤怨得到了善解。我内心无比感谢师父。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异性骚扰过我，异性见到我只对我崇敬有加。七，一桌人前世三退的。今年8月20日，我和一个同修去参加婚礼，一桌10人，我想这下可好了，我把这些都退了。当我找到话题提到三退时，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一桌人全退了，有的说是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给退的，有的说是自己在单位退的，还有的说是家人明白后给退的。我听了很感动，从心底上由衷地说，师父太慈悲了，呵护着世界上所有的人，怪不得师父说全世界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
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一，我就是顺着这条砂石路去救人的。还有一段时间也是身体不适，状态欠佳，走路时两腿都像灌铅一样迈不动。我念转法轮一天念了9讲，头3讲又困又累，几乎不能坚持，但我咬牙坚持下来，豆大的汗珠子从我的头面部下来。到了后3讲，就觉得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快乐的、舒畅的，精神百倍，一夜没睡。第二天我依然感到身轻体健，神清气爽。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救人是我的使命，谁也干扰不了我救度众生。我拿了4部语音电话到外面打电话，一路上碰到好几个有缘人，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那一天我不知走了多少里，大约有100里开外吧。语音电话救人忙，精进路上正念强，行脚背法几10里，身轻不飞真相讲，修去自我正念强，神路精进救人忙，高德大法心中装，学法不怠住金刚。二，采黄花菜。有一个同修无意说出了有一个地方黄花菜特别多，于是我和这位同修又约了几个同修一起，拿着语音电话一边打电话一边去摘黄花菜。只见这地方好多的菜，齐整整的，长得又嫩， 大家不一会儿就摘了满满的一大塑料袋子。这个同修说，看来我是做坏事了，把这些黄花菜的安身之地告诉了你们，我这是杀生啊。我说，那咱们就问一问黄花菜吧。我一直跟黄花菜们说，你们愿意让我们采吗？我马上接收到了他们的信息，他们说，我们愿意，我们都集中在这座山坡上，就等着大法弟子来，把我们采回去，我们就能回家了。万物为法来，等法数万载，只有同化法，方能把家还。三，黄花拼字。七月份的一天，我们拿着语音电话到草原深处去，一边打电话一边采黄花，把采来的黄花在绿色的大草原上拼上五个大字，法轮大法好。我们一共去六个人，一个人一字，轮子是两个人采的。我们选用最好的花，最艳的花，有一点不好的都不用。我们把黄花采好了，开始拼字。我突然抬头往天上观看，发现满天都是眼睛，大大小小的都是。他们都无比羡慕大法弟子，因为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这样的殊荣，才有这样的机会，用这种形式表达对师恩的颂歌。我把照相机举往天空，想把这殊胜的景象照下来，发给证件网。等回家打开电脑一看，什么也没有。黄花拼字得救效，蓝天草原问师好，弟子才花用心做，回报师尊心意到。四，草原行。八月一日立秋那天，我与几个同修进入了草原深处。那是一块被有钱人暂时保护下来的一片草原。有的一个人就拿三部真相电话，在游人来往多的地方贴法轮大法好的粘贴，有的挂横幅。我看到蔚蓝的天空，到处都是旋转的大法轮，大大小小都不一样，天女散花，还有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大法弟子高呼法轮大法好时，花草树木，连空气，天上的白云都得到了救度。我还看见这里的树王、草王、药王都出来迎接我们，可惜就是照不下来，那么就留一张普通的照片吧。一路游行救众生，万物迎接法徒行，高呼法轮大法好，生灵同化得救命。远看草原草连天，秋高气爽法轮转，心随白云风起翻，快救众生了宏愿。草原欢迎法徒来，蓝天白云现风采，目看天女撒花宴，法轮大法救中原。一路草原一路歌，大法歌曲正山河，药王草王现身境，同住同颂法徒行。五，和天河白龙的对话。这是北方的一座偏僻的小城，1982年春，全县城几乎都看到了这条清河。一天中午全部都干了，所有的水都聚到天空，汇成一条白色的巨龙，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头尾龙爪鳞片清晰可见。白龙在天上显现了很长时间，然后又隐去了。清河的水不知什么时候又哗哗出来了。那天我和丈夫正好来到这里，好像白龙就为了我们而显现的，所以才看到了这一奇特的景观。只可惜那时候照相机还不普遍，没有留下这一奇景。20年过去了，这条清河已经不那么清了，而且越来越瘦，河道越来越狭窄，露出了河床。原来齐腰深的水清可见底，现在只能没过脚面了。虽然当地协党政府已经把开发的魔爪伸进清河两旁，在四周建起了高大的厂房，但这条清河还在顽强地流淌着。我来到阔别已久的清河，跟20年前一样，光脚下去感受一下它的体温，并用相机拍了一张照片。我说，你还认识我吗？你是一条白龙，20年前我看到了你显现的真身，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清河说话了，你是大法弟子，我等你等了20年了，这是我没有干涸的原因啊。清河里的水似乎又涨了一些。我说，你没听过大法的真相吗？ 白龙说听过，但是没有大法弟子发愿说要救我，没有你们的封号，我们谁都回不去，走不了。我听了很感动，更感到救度众生的紧迫，说不定我与这条白龙有更深的渊源，说不定我在亿万年前许诺过他，到时我来救他。我说我现在就救你，到我的宇宙中当众生吧，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你会更加清澈，更加纯正。白龙听了，河水仿佛一下子明亮纯净了很多，欢快地把清水送向远方。作诗一首以记之。20年前白龙县，万众仰望空城看，未等法徒受不合，故地重游传真言。我愿众生都得法，跟随主佛上穷天，白龙得救水清莲，历尽沧桑终到岸。6修不成的你就坐着哭吧。这次游历完，到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满天都是神仙，仔细一看，都是大法弟子修成的真神，地上有不少修炼人没有修成，有的跪着，有的嚎啕大哭，有的捶胸顿足，特别痛苦，特别无奈，有的把衣服都撕得一条一条，太难过了，太难受了。我看到这个景象，那痛楚的表情，那撕心裂肺的嚎哭，让我的内心为那些不能圆满的昔日同修感到无比遗憾与痛心，同时又觉得我看到的那些众生分明是我的宇宙众生，还有许多被淘汰的不能圆满回归的那一部分，我应该努力精进，不然我将悔恨无极。醒后赋诗一首：神佛满天飞，见景悔无泪，人心全了断，精进法徒归。
从一个显化式看中共行恶的必然性。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5000年文明，文字在文明传承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从甲骨文、篆体字到楷体字等等诸多字体变更中，其间虽然有字形与笔画的变化和更替，但是其内涵却基本未变。人们从字的尖架结构就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感悟到其中不仅仅具有字的本身含义，而且还有古人敬天之命、弃恶扬善等等各种正的思想。而中共这个西来幽灵带着毁灭中华文明的目的，在全面系统的实施中，对汉字的删减、歪曲、变异首当其冲，甚至一度想彻底消除汉字，用拼音代替，后来感到实在荒唐，方才作罢。比如说圣人的圣字，从字面一看，耳口王，耳口相传之王。你看人类出现的几位圣人，像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西方的耶稣，都是以口耳相传带徒弟教化众生，相比较于世间的小道百业的口耳相传，他们则是口耳相传之王，就是圣者。而中共呢，竟然用怪的一半来代替。第一次感觉到这个简化字别扭是在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说笑话，说一个同学把孙悟空叫做齐天大怪，怪在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妖怪、怪模怪样、行为诡异，中共用这个字代替了圣字，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再比如听字，左边半个圣，右边半个德，分明是老子在讲道德经，孔子在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或者唐太宗在弹奏七德舞，而他们的徒弟与臣民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听呢？当然是无比敬仰的、神圣的、虔诚的用心在听。再看看中共简化以后的听字，左边一个口，右边一个心，听是要用耳朵听的，怎么还能用口听呢？这一点中共做到了。中共党魁毛魔头说什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我所用，但要批判之用。老师上课，学生在听之前可以先批判你一番，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家长教育孩子，还是在听之后也是一番批判，移风易俗，坚决破除封建迷信。右边这个金表示什么呢？金就是斧头，例如成语运金成风，而共产党的标志就是镰刀斧头，所以这个简体字的听字，它所释放出来的信息就是依照共产党的理论进行口诛笔伐，批判着听。文革之前，学生听课还只是表现在批判着听，开口马列，闭口毛选，对老师的态度仅限于口诛笔伐。例如57年反右派，学生揭发批判老师的文章，头号大右派楚安平的儿子发表的批斗父亲的文章，皆是此类。文革一开始，口诛笔伐显然力度不够了。从北大附中校长卞仲云在学校被自己学生活活打死之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学生批斗老师、打死打残老师的热潮。很显然，听课的学生觉得口诛笔伐已经力度不够，用金说话才过瘾，于是共产党又掀起了一个杀人高潮。古代的义字，在我字头上顶着善字头，自己要求自己善字当头，善始善终，是为义。中共简化的义字是用沙字的前两笔爱，它的意思就是割或者是切，把人的头剪下，因为中共把杀人视为天经地义。中共简化的字当中，有的也很形象，正如老百姓讲的酿酒不甜，做醋捣酸。比如这个禅字，这几字咱不说了，就这个简体字表达的意思是拿出饭来你吃点吧，免了免了，一边说一边垂涎三尺，很形象是吧？可是这个禅字贯穿着中共窃国几十年，一直是中国的老百姓抹不去的梦魇，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稍稍吃饱的老百姓没出几年，面对各种有毒食物，人们不得不对能吃饱的馋转向了能吃好的馋。共产主义意味着战乱、饥荒、杀戮。苏联30年代的大饥荒，饿死数百万人；中国60年代的大饥荒，饿死4000万老百姓。而朝鲜现在正在发生着一子而食的惨剧。所以中共的这个简化字真是恰到好处，很能说明问题。再比如这个会字，人云亦云，社员开大会，上面说什么，下面喊口号。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只管举手，人云亦云嘛。还有诸多网友收集的诸如爱无心、香无狼、场掏空等等，确实说明现在中共国的乱象。而我们今天着重要说的一个字就是体，正体字中体，左骨右丰，人体是由骨骼由内而外逐渐丰富起来，这是正解。而中共把这个字简化成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本，其前在的意思就是人是可以做成标本的。自从 1999年江泽民流氓集团打压法轮功以后，中共在沈阳苏家屯集中营关押了数千名法轮功学员，把他们作为器官移植的活供体。2006年，一名前活摘器官医生的妻子在美国披露了这个真相以后，又有一位自称老军医的知情者披露，像苏家屯这样的集中营秘密基地在全国有36处。此后又有一名前武警口述亲眼目睹一位女性大法弟子被活摘的惨烈场面。他说，那个医生看了看我们，那个手啊一抖也不抖，要是我早就抖了。一刀下，那个女的嗷的一声大叫，法轮大法好。这种惨不忍闻的场面在中国大陆并非个案，而是每天都在秘密进行上演着。中共学党的吉先锋、薄熙来和王立军这两个沾满了法轮功学员鲜血的刽子手，恶有恶报，终于互相撕咬起来。最终他们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贩卖的事实在公众的视线也逐渐清晰起来。他们不但丧心病狂地活摘器官，而且连尸体也不放过。他们伙同一名纳粹战犯的孙子，把活摘后的法轮功学员的尸体做成塑化标本，在全球公开展览。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部电影《黑太阳731》，描述了日本侵华时期在沈阳的秘密731部队，一个专门进行拿活人作为实验对象，细菌、冰冻、日晒、毒气、活在心脏，残害了许多中国人和周边国家的人。那些日本战争狂教育他们自己国家的少年说，这些不是中国人，不是人，是马路大，马路大，日本话就是标本的意思。在这种邪恶的教育下，使那些懵懂的少年变成了出具獠牙的魔鬼。这些禽兽不如的战争狂魔既然把中国人看成是标本，他们也确实在秘密基地偷偷摸摸的活摘人体器官，残害中国人。而中共这个自我标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幽灵怪胎，更是变本加厉的残害中国人。他们一边把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活摘公开贩卖，还把尸体塑化成人体标本，堂而皇之的在全世界炫耀展览，一边绑架欺骗民众，把民众诱上贼船，为他们行恶的后果买单。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政体制被简化了那么简单，这其中蕴含一个天机。中国共产党这个西来幽灵是为了残害众生而来。广大民众只有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发出不与中共同流合污的意念，才是保命的明智之举。另外，以前一直不明白愿望的愿，政体字为愿，不如简体字的愿字说得通啊。后来才悟到，我们发的愿是在我们原来的地方记录在页的，记录在册的。拯救众生，讲清真相，才是我们当初发的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